男人的情绪世界，
偏见、怒气、
孤单、
忧虑、
沟通、
骄傲、
嫉妒、
原谅、
金钱、
成功、
谎言、
工作狂、
时间、
拖延。
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，
属于我们仨，
还有你。
杰西紫光啊，很高兴啊，今天又是我们爷们仨讨论的题目是性格。哎，什么叫性格呀 ？Personality，
性情品格，是不是叫这样？
性情不是这样，那就是他的个性吧。性格就是他的个性，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
个性，
这个个性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符号，
也有内在，也有外在嘛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符号的话，就是能左右他的，那包括这个他的信念，就是说他这个性格就决定，或者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性格，就他的相信的一些东西，就在自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经常会有相信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就相信，这个拳头可以解决一切，
好，
那么他的性格就可能会打人啊。对，然后假如说那个他小的时候觉得这个温良恭俭让，啊，那可能就会这个
就有我们老夫子的一副
啊，那也不一定，就可能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懦弱一点啊，这样的。
哎，我们老夫子是懦弱的人呐，
那不一定是懦弱的人，你这个乱扣帽子，那个是。
但性格的形成是不是有多种方面因素？
对，有原生家庭了，后天的那个后天他经历了一些事情，
对，
尤其是一些事情对他的影响特别大，比如说婚姻呐，啊，还有恋爱呀，完了还有这个出现一些特别的，比如交通事故啊，
这实际上都是后天的了，
对，
对吧？
对，
有没有天生的呢？从娘肚子里面出来就，
实际上你要看那个，如果假如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他的性格的话是有一些遗传在里头，但多数都是后天培养的。我想问你们，你觉得性格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改变的？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哎，这个本性指的是品质，
你觉得品？
对，它不是性格，这个但性格是可以改变的。您可以回忆一下，你结婚前和结婚后的性格有没有改变？
就是说，
看你问谁了啊？你问老我老婆，她说绝对没改变，
一个德行，
一个德行。
其实性格改变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，除非你自己愿意去改变，发自内心愿意改变，那是可以改变的。
有一些劣质的性格好像比较难改，但是有一些
你说好的容易改掉，那就更惨了，人越变越坏了，那不是？
我最近给学生写一个那个作文叫习惯，然后他们就真的是这么说，就是说啊，那个我们都知道20天就可以形成一个坏习惯或一个好习惯，但是坏习惯是很容易形成的，好习惯也是很容易被丢弃的。
哎，你讲的习惯很有意思，习惯久了是不是就成了性格了？
当然，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就说他是个韩国人，他以前在深圳读书，然后他说到了香港读书以后呢，他有了一个新的习惯，什么习惯呢？就是上课发呆。然后呢，他就用了1年的时间呢去改变这个上课发呆的这种情况。结果上课发呆的情况，他觉得他后来真的慢慢改变了。
这好像也构不成性格是吧？这是一个上课发呆是一个
现象，
对，
但他对他现象，但他后来自己总结出来，我印象特别深，他自己总结出来什么呢？从此我虽然改变了这个上课发呆的这个习惯，但是我从此变得更加的沉默，他说我变得沉默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从这个
这有点性格了，
哎，性格的转变了，
对。
那么性格方面，是同性格的人容易成为朋友，还是说不同性格的人容易成为朋友？
当然我觉得是真的不一样，这个真难说。反正我觉得哈，我有几次换工作的时候，我看到同性格的同事，我就真的是从心里往外，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讨厌这个人呢？然后每次我就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他就是别人看到我的样子，可能别人也这么讨厌我。
我觉得啊，如果这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完全性格了，性格更内层次的一种品格的地方，如果是一个容易包容人的人，他很愿意接纳不同的人，因为他能够包容别人，不在意别人性格对他的冲击的话，这个人他的性格不论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很难讲是什么性格，但最起码他可以接受他可以包容很多的人，接受很多的人，所以包括跟自己性格差不多的，也包括跟自己性格不一样的。
你知道
不能用简单一句话来说， 同性格的人容易成为朋友，
很难讲。我觉得
因为这要看性格的类型。
你要你说那种性格的人很苦的，你知道吗？
是吗？
我有一个同事啊，他就是跟谁都从来不红脸，但是他有一天跟我说，他说啊，我应就是叫我的这个工作名字了哈，就是说啊，李老师啊哈。那么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很累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说你不跟谁关系都挺好的吗？就跟谁都乐呵呵的、笑嘻嘻的哈，然后客客气气的。他说实际上不是的，就是说，嗯，虽然大家都觉得好像我什么都无所谓，但实际上我心里都挺难受的。
所以这个子光讲这个很重要啊。性格如果流于表面的话，没有进入内里，实际上是一个表面仗，做出来很好看，心里头内心是很痛苦的。你看，他实际上内心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我觉得如果进入了品格的人是不一样的。
哎，你这大家讨论的层次就又不一样了哈。
嗯，
就是你看什么事，比如在职场上，
嗯，
职场上的话，大家能做到就是相敬为这样
为宾，
哎，如宾啊，
相敬为如宾，
对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品格了。能遇到事不打你不骂你不背后说你坏话，这已经是品格很高尚了。从普通的角度来说，
普通，对，你说普通是
对
的。
对
因为性格很多分类方法，其中的分类，比如说有一些属于依附型的，如果两个都是依附型的性格，你说让他
那应该
麻烦
了，
合在一起，
对
对，你是很难，
对，那麻烦，对。
都嫌
对方麻烦。但是如果一个依附型，一个很强迫的话，那也够呛。那个。依附那个人可能过一段刚开始觉得还蛮舒服的，过一段时间觉得哎呀，这另外一方这个性子太强了，所以他
也
不
一定，
也不一定会行。
他有的人
就是这样，还有类似自我型的，就是他希望把自己要表现，你要表现，那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也会吵架，
自我中心的那种，
自我中心。
哎，但是我想说一下啊，就我自己做老师，我感觉这种性格好像基本上是现在小朋友的主流啊。
森林里有个小女孩，她天真又可爱，有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和大大的笑容。他眼中散发的凝视有无限的向往，对所有的事物都抱着期待的幻想，带着珍贵的小梦想，充满希望的小梦想。女孩每一个小心思没有人能想象，只知道她爱上玩吉他，总是弹弹唱唱，他来去总像一阵风，带着温暖阳光，用他特有开心的微笑让人不停追寻，带着珍贵的小梦想，充满希望的小梦想，给人快乐的小梦想。世界虽大，但最后你会发现那真实其实全都在心上。女孩每一个小心思没有人能想象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
我们仨还有你，
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。
电邮地址 womensa@liangyou.net。
你像我们学校校训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哈，
很好啊。
对，但是我就在觉得，像我们学校这种校训呢。有时候我感觉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他培养出来的是漠不关心。
哦，那还不是从心里头去包容呢？
因为你包容别人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，你包容他，你包容他的时候，你就完全包容他，你不计较了嘛。
嗯，
你不计较的时候，你实际上真的是在帮他吗？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害他。
那
你这样说这个方面，就是如果我们说包容的话，就是当人家有冲撞的语言跟你在说话的时候，
嗯，
你不去计较他是你的，说实话你的姿态比他要高，其实很容易发生冲撞的嘛，就是当他用那种语言给你，你也可能有控制不住的话，你也反过去，但是你包容他了，你知道他可能是在火气上面，
就是理解他，
未必是同意他的观点，未必是说真的是同意，但是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一种方法让他看到一下，并不是说我当初那个环境以后我就完全赞同你这样的做法，但是只是说在这样情况下我忍了，我愿意大家求得和睦，
所以在性格里面有了一个同理性，同理性放在性格里面，所以能够接受对方，但不是认同对方所有东西都是对的。
但你不认同对方的时候，就这个就给我考我们智慧了，就你怎么用怎样的方式来告诉对方，如果你不告诉对方，你这种包容实际上我觉得是纵容。
那么我们可以有没有会讲，也是说有些性格比较好的性格，有些性格不是这么好的，
什么叫好什么不好，这个是就是你喜欢嘛，你喜欢就会好，
也不是，我觉得性格 有的可能会对自己吃亏一点，
大部分人，
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不是说我说这个人比较包容，这个人比较谦和，这个人比较友善
霸道，
这个人比较信实，
这个人有没有主意，
这个人比较机智，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好的？
好的就是
不一定
在那个情况之下应该是好的。如果这个人很优柔寡断，你少说，
我们刚才没说到优柔寡断，
我说
就是如果他的性格是优柔寡断有时就不好，
对对
对,
对,
不对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好的性格，
对对对，
我们是可以说大家去
也不是说好的性格，
因为这是一种品质，
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在你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绊脚石，只是说你如何去在那个情境下去处理它，那么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贯的性格对你的影响，或者说惯性思维对你的影响。那么如果假如说性格的话，实际上它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的惯性思维，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
惯性思维，就是说连贯性的去思维是吗？
对，就是说习惯性的思维，那比如说
是一种惯性的，
对对对，他可能看到 A 他就觉得这个是坏的，因为怎么样，他妈妈和他爸爸从小就告诉他 A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坏的。
比如举个例子，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，你体现出你表现出比较友善的，你说人家再激烈的再冲动的性格有时很也就会收敛一点了。
哪有，我刚遇到过，就因为这个被学生打了一下。
是吗？
对啊，学生发脾气啊，我面带笑容的跟他说，同学你有找谁啊，他说我找胡老师，我说胡老师不在这个办公室啊，我要能在那个办公室找到你以为我还浪费时间问你吗，然后就开始冲我吵了，结果那一个下午我就什么事都没做就开始处理他。
也就是说那后来你可是不是失去这个友善了？
没有啊，没有，
因为你被他激怒了嘛，
因为他是老师的帽子戴在头上嘛，所以一定要表现出很和善，
如果
内心是很
恐怖的，我的意思是如果自始至终你是友善的话他再激动不起来了。
当然不是，因为这个时候呢从老师的角度来说，我第一要制止他，第二的话我要根据制止后的反应来，我要再进行。
所以他是一个从那个权力角度来看，
不是权力，这个是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判断。就是说老师的专业性判断，首先来说他突然间有这样的情绪大变，那么我对这个学生完全不了解的时候，那我要从多个角度来看他到底是什么样。比如说这个时候听了这句话，当时我的反应就是很严肃说你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他也知道老师这时候有这个问题，当然他仍然还在说，我就知道啊，他原来不是在跟我玩，他真的是在情绪上有一些波动。那么这个是他的性格，就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，他在说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不会，
他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事物的刺激让他激动了，所以他就讲出一些，
这也是他的性格啊，他自己都说
容易被刺激是吗？
对，一个是容易被刺激，还有一个
容易被刺激，
情绪波动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情绪比较情绪化，那情绪化实际上，情绪化实际上是一种过分的情绪化，实际上是一种疾病了。但是就是说，可能他的情绪波动比较大，然后在这个时候他说话的方式就是这样。这个他自己都跟我说，我就这个性格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管我呀？
情绪化应该是一个性格的特征。
其实你刚才说了这一点，已经说这个学生的性格是不是这么好。我们可以不这样理解，因为你
这个学生
已经想动用你的权力去教育他了，因为如果你不教育，你觉得他 他这样性格继续下去，将来可能会闯大祸。
这个当然有不是，我没那么高尚。那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那么我试探了以后，我说你再说一遍，他马上又再说了一遍。
紫光只是想让这个学生静下来听我的话，离开这我这个教室，完了。拜拜。
当然也不是，也不是。那么当然后来的话也是跟他谈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也有其他同事来帮忙，然后后来才知道他啊，原来他真的是情绪化非常严重的一个孩子，那么是疾病型的了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我马上首先我要示弱啊，你要听老师来说。首先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俩是并不认识的。我不了解你的，你不能，你今天跟胡老师之间有了冲突就发泄在一个无辜人的身上，这个时候我软化下来的时候，他才会尝试的软化下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其实这些都是技巧。
这个性格跟职业关系密切，
有关系的，真的有关系。比如说你做老师的话，你的性格就不可以急，如果你急的话呢，真的是要吃很多亏。
对，那就像那个做航天员一样，你的性格要很能够沉稳。
对，要一步一步的，
遇到很大的难题的时候不要着急，
冷静。
可是我们做将军的人也是一样的，要有将军的姿势。
对
不对？
要冷静。
到了严峻的时候要能够冷静。
这个你说的是领导领导这个领导的天分的问题。那这个就是说
天分跟性格是一样的
吧？不是，这个如果你说这个，你现在说这些都是有领导才能的这些人，那么这些的话呢，就研究当中一个是天生就有的，还有后天培养的。
天生不会有的
啊？哎，不是，领导能力的话，其中有一个学派研究领导力的一个学派，他就认为领导能力就是天生的
啊，
你后天怎么培养没用的。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学派，就是说他就说这个是后天培养的，
要好好培养我们的孩子，有朝一日他们是领导你都不知道。
所以我们
要注意，
所以我们学校那个有一个，除了这个校训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之外，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
凡事忍耐，
不是，我们校
训凡事盼望，
我们没有那些，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师资，我们师资培养我们的学生成为全球化的这样的领导青年领袖。
好，
但是说实话哈，作为他们的老师，今天真的没看出来他们成为青年领袖的这样的。
你没有看到，只是你没有做伯乐，你不是伯乐呀，伯乐就会看到的。
不，因为这个，如果从这个气质论也好，从这个可能读书读的这半瓶水吧，就真的是，暂时看不到那个他的领导特质哈。可能也许这个真的是后天培养的，可能是这样的
啊，有可能。但我觉得性格毕竟是一个外露出来的东西，但我觉得在你也讲得很对，我觉得后天有很多的环境啊等等，能够让自己把自己的品格能够训练的比较更好一点，
对，
培育的更好一点。
当然今天的社会可能要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变成一个性格分裂的人。
哦，
对，这个就是说在不同的人面前可能展现出不同的性格，那么可能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这样的。
这也是一种性格
啊？不是，这是后天形成的。
这是
以前，
这叫混乱型了吧？
混
乱
型，
混乱型，chaotic。
这个从以前来说的话，这是一种病，得治。
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，在我哭泣的时候，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，在我孤寂的时候。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，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，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，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风的。就和付出哪来的成功，谁说
婚姻、
公平、
自杀、
自尊、
完美主义、
乐观悲观，
男人女人一个话题，不同的角度。
我们仨还有你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罗文辉，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。刚才有朋友提到呢，性格到底是性情还是品格呢？哎，其实呢，罗万辉认为性情和品格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。照我自己的理解呢，性情就是指你的感情流露的方式，而品格呢，就不但是一种流露的方式，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判断，就是有好坏之分的。简单来说呢，性格是中性的，而品格呢是有好坏之分的。哎，打个比方，你在家里是个很随意的人，什么都随意，喜欢起得早就起得早，喜欢晚起就晚起。喜欢自己听 CD 就听 CD， 看书就看书，喜欢上街就上街，总之没有人会管你的。那我可以说你的性格就是一个很随意的性格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没有说到你和别人的关系啊，或者呢，别人怎么评价你啊。那如果你继续过着刚才那种很随意的生活，那结果呢，家人觉得哇，你这个人生活太乱了，太自我中心了，好烦啊你！因为你打乱了别人的生活节奏啊，你搞砸了人家的时间的安排啊。当然了，你随意的生活不等于人人都要随意的迁就你啊，对不对？你的随意就变成了人家的烦恼，甚至痛苦了。那假设你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啊，那你就更要考虑你的性格会不会变成一种讨厌的品格了。那就拿我这个网上广播这个小环节来说吧，那开始的时候呢，又有几个朋友在聊天录音，就是刚才你听到的一段几个朋友在讲话的这段录音呢、啊、而我呢是在最后才接到监制的通知啊，要我讲什么题目，发挥什么重点。那我呢就要先写好稿录音，然后呢还有录音以后的剪接、还有加上音乐歌曲这些后面的工序都是我们的监制他负责的。当然还有把这个声音档呢上载到这个网上这个工序。那假设在我之前所有的同事们朋友他们都录好他们的音了，刚才这个聊天这部分录好了，我也收到通知了，我也知道大概要讲什么题目什么内容了。可是呢我有一个性格就是拖拖了一天又一天，拖了一天又一天，慢慢来吧，慢慢来了。明明呢要到录音的时间了，就是我没有弄好我的稿，没有准备好，不能录音。那这个节目就肯定不能上载到网上了，听众就肯定听不到这个节目了，对不对？作为节目的监制呢，他也不可能不断的容忍我这种性格，对不对？要么他就提醒我就说喂，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，甚至呢警告我让我呢尽快的改正过来。要么他就只能换人了，对不对？换另外一个人做我这个工作。因为我这种什么都拖的性格已经变成一种很麻烦很讨厌的品格了。品格的好与坏呢 直接影响着你的人际关系，更影响你的工作，影响你整个人生。说到这儿呢，我想谈谈 EQ， 也就是情绪商数。那一个情绪商数 EQ 高的人呢，通常是很懂得管理情绪的人。他们在面对各种打击、挫折、风风雨雨的时候呢，也可以保持情绪稳定，可以很理性的、有智慧的去处理问题，而不是装出来的那种稳定啊，而是他们懂得宣泄负面的情绪，懂得减轻内心的压力，不会伤害别人，也不会伤害自己，从而获得心里的平安。我们就说这种人呢，他们的 EQ 啊，情绪商数很高。世界上有很多 IQ， 就是智力商数很高的人，非常聪明， IQ 很高，但是呢，他们的 EQ 情绪商数很低，高 IQ 低 EQ， 结果呢，他们常常仗着自己聪明有能耐，就做出很多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的事情。最近呢，香港也出现了一个男人，非常聪明，是个银行高层，哇，赚的钱也不少啊。多年前呢，已经开始过着很糜烂的生活。虽然一方面他是在一个银行里面做高层的人员，赚很多钱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过着很糜烂的生活，又吸毒啊，乱搞男女关系啊，嫖妓啊，最后呢还杀死了几个妓女啊，判了刑，终身监禁。当然这是很特殊的例子，但是我想说明，人的聪明并不能保证他有一个高尚的品格。人的高尚品格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的性格可以非常独特，很个人化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你要生活在人群中呢，就必须练出一些好的品格，不单是性格，是好的品格，不然的话呢，就会吃亏啊，就会很苦啊。好了，结束的时候呢，罗安辉又要说两句了。我们性格多样化，内向外向不可怕， EQ 品格拿高分，赢得人心最可夸。好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
我们仨还有你，
我们仨当然还有你。
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？快快来回应吧！
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在前面请注明“我们仨”。
电邮地址：我们仨的汉语拼音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想了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